带掌门人夏侯振峰，带着两个师弟千掌齐振谦、坤掌侯振坤，还有他的朋友沙万里。这老哥四个来找江建臣，和江建臣说，我今天到这儿有事相求，我们都是武林一脉，打个天窗说亮话，我的徒侄侯玉堂落在你们手里，我们想请您把他放了，如果放了粉面二郎侯玉堂，我必当重报，不知江三侠能不能赏个脸。江建臣闻听他笑了，哎呀，笑得非常好看。老前辈，你的侄子可是国家罪犯啊，他卑鄙无耻，冒充李明杀人骗婚，罪不容诛，绝不能放。啊，江三侠，难道驳我的老面子吗？这不是面子事儿。这么办，如果你们哪位把我战败了，我不放人也不行，可是要是打不败我江建臣，你们休想将侯玉堂带走。他扭头告诉小神童，陶玉，你把侯玉堂放在影壁墙下，不要像看要饭似的，叫着昆仑派的朋友心里难过，把他放下。哎，小神童扑通把侯玉堂扔在墙根下。夏侯振峰一看，老脸挂不住了，要这么说，江三侠是要和昆仑派的人论个高低上下。好，他扭头看看他身后几个人，你们哪一个先过去领教。话音未落，蹭蹭穿过两个人，谁呀？正是千掌齐振谦、坤掌侯振坤。侯振坤是侯玉堂的爹，他救子心切，来到切记。江三侠，在年轻人当中你算最狂的，我头一次碰上，今天我教训教训你。乾坤双掌从来都是一块上，江建臣也明白，站在这块毫不在意。老前辈请了。好，呜，乾坤双掌无力上往前一扑，各身一掌奔江建臣上下拍了过去。江建臣并不在意，急忙晃双掌往前丢，一转身还啪，就是一下子震得乾坤双掌师兄二人倒退两步。可这两人内力够强的，震得江建臣也是一晃的颜色微变。哎呀，双掌弟兄，我如果打不败，那么夏侯振峰怎么办？就在这阵儿，昆仑双掌各自用上九成力，啪，又一掌，紧跟着第三掌，连对三掌。双掌弟兄颜色更变，浑身发抖，再上不行了。可是这阵江建臣也紧觉得心血翻腾，昆仑派掌门人夏侯振峰颜色大变，对沙万里说，看来我的两个师弟不是对手，怎么办？沙万里外号叫追魂剑，脸色铁青，毫无表情地说，你别害怕，别看江建臣沉静，可是三掌已经耗去他四成功力，你再上去再拼三掌，江三儿最多还有两成功力，到那阵儿我再上去用追魂剑宰了他，记住，你可要硬拼三掌。夏侯振峰不上是不行了，可是他终究是一派掌门人，多少有些气度，来到切近，强装笑颜，江三侠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功力，老朽佩服，请你调整呼吸，老朽要领教三掌。常言说得好，光棍眼如假剪，追魂剑沙万里看得不错呀。江建臣和乾坤双掌对了三掌，实则是六掌，虽然表面很沉稳，耗去了 四成功力，应该喘口气。可是年轻啊，性情太傲，火气太旺，听了夏侯振风的话，哈哈一笑，哎，大家都看着我呢，我好意思吗？请出手吧。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嗨，夏侯振风第一掌就用上七成功力，江建臣还是把手掌一抬，啪，迎了上去。二人对掌和刚才大不相同，砰的一声，声音不大，俩各自退了一步。江建臣身体晃了一下，第二掌过了十成功力。这十成功力，再看夏侯振风这只干巴巴的手啊，突然膨胀起来，大一声打，砰，又一下。第三掌也到了，是最后一掌。夏侯振风用上十二成功力呀、啊，俩手掌巴一合，立即分开。江建臣英俊的脸立刻苍白，鬓角见了汗珠，一口血已经涌上来了，到嗓子眼了，自己强把他压下去。五凤楼李明、曹玉大吃一惊啊！再看夏侯振风，右胳膊搭了起来，虽然使上千斤坠，可身子也不由得晃了又晃。五凤楼知道三师叔连胜了三个人，内里受伤，他刚想扶江建臣下去休息，追魂剑杀万里，苍啦啦啦抽出宝剑，手掐剑诀，站在江建臣面前。江三侠了不起，连胜三人，稳如山岳，不愧人称武林第一人呢、啊。请，说着交近招。江建臣兴高气傲，不服人呢、啊，虽然受了伤，还想一拼，可是空手对宝剑太危险了。就在这阵儿，胡梅唰转身走了过来。原来胡梅没有走，躲在暗处，给江建臣关机撂阵，为主人担心。他现在一看江建臣受伤，这个怪女人是真心疼啊！他冒着视为知己者死的精神，来到江建臣近前。主人，杀鸡焉用宰牛刀啊！对付追魂剑这条老狗，奴婢还是绰绰有余，请您后退，我来宰他。江建臣这个人呢、啊，属暖水瓶的，外表冷，内心热。从外表看，没见他笑过，冷面小生，但是感情丰富。见胡梅上来，心头一热呀。是啊，自己是弃婴，除去师父师兄以外，没有亲人。想不到遇见这么个女人，这个女人竟然血性忠诚，不由得使他豪气冲天。他哪能让胡梅送死呢？忙说：“胡梅，这个场合哪有你逞能的地方？退下！”不，主人，杀万里一生艰险，您赤手空拳对他宝剑太危险了。如果你不让我上，我这有双刀，您可以用刀和他比试。说着，一长一短两把利刃，恭恭敬敬递在江建臣面前。江建臣轻轻的叹了口气，接过一把短刀。这把短刀啊，一尺八寸长，尖儿尖，背儿厚，狭长的刀身，拿在手里挺合适。嘿嘿，我平生第一次使刀，就拿杀万里开刀吧。胡梅，退下。随后他往这一站，也没有亮门户。追魂剑开始进招了，一个仙人指路，唰，江建臣摆短刀相迎，就听到苍啷一声，高人交战呐、啊，几乎看不出怎么出招，怎么护身。只见人影晃动，银光闪闪，刷刷刷，连着就是五六招，就听着一声惨叫，啊，唰，各自分开。再看追魂剑杀万里，胸前的衣襟被划开了半尺长的大口子，鲜血染红了衣裳，面如死灰，一条腿跪地下，亮亮亮亮，宝剑也掉落。江建臣咬牙切齿说：“哼，留你一命。” 就把刀唰扔给胡梅。胡梅一声欢呼，哎呀，主人大显神威，我的短刀也跟着沾光了。看了您的刀势，胜似我苦修十年呐、啊！从今天起，我光用短刀，不用长刀喽。说着，唰，把那32寸长的长刀给扔了。这个时候，对方的4个老者，一个中年，早已吓破苦胆，连侯玉堂都没有来得及救，全跑了。敌人走了，江建臣再也支持不住了。刚才他是愣挺啊，内伤太重，身体栽几栽，晃几晃，要摔倒。胡梅一把把他扶住，叫江建臣坐在地上。他一摸江建臣的脉，再看看脸色，可吓坏了，已经伤了元气，必须有保灵丹才能保住真气不散，上哪儿弄去？哎呀，没有保灵丹，我的主人这身功夫可就完了。嗯，只有找侯国英。不管怎么地，侯国英和我的主人是夫妻，这次四老占我的主人，估计也是侯国英主使的。这个人太狠了，我应该找一找他，他或许就在附近。想着他撒腿往院外跑。他往外一跑啊，被一个人看见了。这个人在哪儿呢？在房顶上趴着，一直看着下边交战怎么分的胜败。他犯下胡梅出了院子，心中大喜，转身尾随后边追过去。就这样一前一后追出很远。胡梅上哪儿啊？他合计昆仑派的四老刚刚出去，我估计找他主人，那就说明侯国英就在附近，我就在这兜圈子准能找到。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追他，身法特别快，脚步非常轻，叉叉叉叉叉叉叉。谁呢？哈哈，碰上姑奶奶了，我不能饶他。俩人除了风雷谱前面树林子，胡梅止住脚步，猛一转身，站住，你谁？那个人也站下看了胡梅一眼。胡梅，你问我吗？在下孙子宇，外号草上飞。哟啊，孙子宇，你跟我干什么？哦，我到铺子里去就是为找你，因为我的主人想见见你。嗯，胡梅愣，他知道草上飞孙子宇家资雄厚，一向自视清高，非常狂傲，他还投靠主人了。他主人谁？哎，谁你主人？孙子宇用手一指，就在你身后。啊，这句话可把胡梅吓坏。胡梅今年28岁，打10来岁练武至今10几年呢，下苦功啊。他的镖法很准，除了这次败在江建臣之手，一般人打不过他。万没想到有人来到自己身后，自己竟然不知道，说明这个主够厉害的。他心中一惊，右手掏出镖来，他刚想发镖，猛然肩头一沉，别动，要动我就要你的命。一把铁扇子压在肩头，胡梅肩打个冷战，立刻就知道了，是铁扇子。侯国英啊，是小爷。嗯，你还算明白。身后那个人把阎王扇抽了回来，胡梅扭身一瞧，身后站的正是侯国英。只见侯国英头戴束发金冠，墨发披肩，身穿素罗花袍，脚蹬高腰粉底靴，手里拿着1尺8寸长的折扇。但是原来的脸呢，长得漂亮，像桃花一样，现在啊已经消瘦多了，那双眼睛比以前也深沉得多。胡梅灵机一动，扑通跪在女魔王脚前。小爷你好，我正是为找你，求你开恩。侯国英说，你叫我开什么恩？
哎呀，小爷我知道，刚才昆仑派掌门人来打我的主人江建臣，我想一定是你主使的，你别再折磨他了，他力战昆仑四友，内伤很重，非得皇宫大内的灵药保元丹
一时很难复原，小爷你开恩吧，给怒力丹药吧。说着叩头不止。女魔王侯国英叹了口气，哎，就因为他的武功太高，我才下狠心废他的武功。昆仑四友只能累他一累，而不能将他累伤。我还要派更厉害的人对付他，我非毁他一身武功不可。
哎呀，小爷，您不能这么做呀！您还是救救他吧！
女魔王火了，嘡的一腿把胡梅推了一溜滚儿。你给我滚起来！
小爷，你不救我的主人，我不起来！
女魔王勃然大怒，阎王善一瞬，要向胡梅的天灵盖砸去。在一旁的孙子宇都吓一跳啊！哪知胡梅不光不躲，反而闭上眼睛，扬着脸等着死。只见他泪珠噼里啪啦往下直滚。女魔王被胡梅对江建臣的忠心惊得心头一震，他的阎王善下不去了。还得说侯国英第一次发善心。啊，胡梅，你们六怪背叛了青阳宫，论罪当诛啊！如今反而不自量力，管起小爷我的事情来。念你平素对我还不错，饶而愿，赶快滚吧，滚得越远越好。
不，小爷，你杀我吧，你杀我可以，但是我求你救救江三侠，赏给我一粒宝元丹吧，可不能把他20年的功夫毁于一旦，那太残忍了。
侯国英打愣神，暗想江建臣哪这么大魔力啊，不管谁见着他认可为他死，连这个狐狸精也能弃掉青阳宫保护江建臣，真奇怪。哎，胡梅，不是我心狠，我是要毁掉江建臣的一身功夫，使他变成一个平凡的人，好让他老老实实的跟我过一辈子。事情已经成功一半了，我绝不半途而废。胡梅还想哀求，就听身旁有人说话：胡梅，你真给我丢脸，不用求他，看他把我如何如之何。接着腾腾腾走过钻天鹞子江建臣。江建臣是怎么来的？方才战败了昆仑四友，他叫李明和五凤楼曹玉押解犯人侯玉堂进京，由他来断后。五凤楼等人走了，江建臣发现胡梅没有回来，准是遇见麻烦，这才出来找胡梅。很快找到，看见胡梅给侯国英磕头哀告，他看着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，咬牙切齿恨侯国英：姓侯的，你好狠呐，你要害我江建臣，你还找谁来了？叫他出来。侯国英见江建臣还是穿着一领青衫，脸色苍白，说话中气不足，但是还那么孤傲，往那一站好像神圣不可侵犯。由于江建臣的出现，胡梅心中一寒，侯国英的娇躯也晃了两晃，花容失色，一连说出了：
你太不懂我的心了。
侯国英，我懂，我江建臣也不是小孩子，我什么都懂。仙鹤顶上红，毒凤尾上针，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女魔心。侯国英，你再不唤出你的人来，我可要先宰你了。说完就向女魔王侯国英扑过去。侯国英吓得往旁一闪身。侯国英的心情非常复杂，看着江建臣又爱又恨，恨江建臣对自己太不理解，可是想把他置于死地又舍不得。他处于这么矛盾心理，就在这阵儿，从树林里蹭蹭窜出两个人来，一个手拿宝剑，一个手拿铁笔，一剑一笔单成十字架，正好挡在女魔王侯国英的面前。
江建臣，
退下。好，江建臣倒退两步，抬头一看，眼前站着两个老头，岁数都不小了，身高体壮，膀阔三庭。江建臣不认识，胡梅大惊失色。
哎呀，主人，江三侠，快闪开！这两个老儿可厉害呀，一个是一剑残边天福，一个是一笔勾叫边天寿。
这两个人是辽东三边的亲叔叔，
他们找你报仇来了。
奴婢用金钱镖缠住他们，你赶快走。一听是这两个老魔头，江建臣吓一跳，自己身受内伤，要对付这两个人恐怕太危险了。如果退走，由胡梅用金钱镖断后，这种做法不妥，那样一来五岳三鸟之名岂不一落千丈。一想到五岳三鸟这四个字，不由得想起大师兄萧剑秋和二师兄白剑飞，一种感恩图报的激情喷射而出。他斩钉截铁说，胡梅，你不用担心，把你的刀借我一用。
主人，别怪我抗令不遵，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把刀给你。你力斗四个人，再斗一剑残一笔勾两个魔头，岂不是白白送命？求求你依了我吧，来日方长。说完，这个不可一世的女怪竟然哭了起来。
江建臣慢慢的走他身旁，胡梅啊，你也是武林中一个怪杰，你希望你的主人是竹竿呢，还是希望他成井绳？胡梅闻听精神一振，好，宁服竹竿不服井绳，给你，唰，把那一尺八寸长的小刀递给了江建臣。刀送过去了，可他下了恒心，只有江建臣战死，我拼死命抢走他的尸体，给他数碑埋葬之后，我追随地下，这就视为知己而死。再看江建臣握刀在手，精神倍增，他目视一剑残和一笔勾兄弟二人以背出击，这一切侯国英看得清清楚楚。女魔王恨得咬牙切齿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，我和你江建臣已有夫妻之实，可你对待我冷如冰霜，对胡梅，她是个怪女人，刚刚投在你的门下，竟然感情很深，我怎么也暖不过你的心。她猛地拔脚一跺，姓江的，我喝出去了，我喝出去一辈子守寡，我也不能再容你这么折磨我。边天福边天寿，给我杀！边氏弟兄要不是手狠招数辣，也绝不会弄了那么两个外号。一剑残边天福的剑术只一招就可以将人致残，一笔勾边天寿更凶狠了，他手里那管笔呀，三尺六寸长，分量是36斤重，这个大铁笔只要出去就勾去人的性命。女魔王一个上字出口，这弟兄二人就像脚下安了弹簧一样，迅速弹射出去，同时还是一剑残身一笔勾魂的毒招，吓得胡梅捂住了脸，就听着嘡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金铁交鸣声交打，胡梅睁眼一看，是吓得真魂出窍，大惊失色。只见江建臣仍然稳如泰山的站着，可胸部起伏不止，嘴角流出了血。一剑残和一笔勾两个人更惨了，边天福左胸出了个洞，边天寿右胸被划开一道血槽，足有半尺多。从他二人神色看，是死里逃生，保住性命。江建臣好像杀出了豪气，掂掂手中短刀，哼，你们弟兄向来是一剑残人一笔勾魂，如今看来是吹牛了，不信再试一下。呜，又上去了，边天福一剑劈来， 边天寿一笔点在前胸，再看江建臣手法特别快，手中短刀啪磕剑锋笔，猛人刷刷两下子就去啊蹭，三个人身体分开了。再瞧啊，边天福边天寿的手各掉一只，哎呦，孙志宇急忙上前止住血，撕块布给脸包扎上。江建臣说：“还有哪个过来？”话音外落，从树上唰跳一人，转眼站在江建臣近前。江三侠，还有老夫我呢。